好，那我们开始了哈。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主题以前，我要跟大家聊一下现在的时局，一个亮点，我想大家至少有耳闻了哈，就是俄乌的这个战争的那个点呢，移到了中东。那我谈这个呢，我不是要谈政治，我也不是要谈战情哈，我是要跟大家从这个有一个角度。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迷信、啊、至于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联合起来去对准这个伊朗，它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圣经的预言都有明示的、啊、那我也不谈圣经，我也不谈预言，那我要谈的是什么呢？伊朗怎么会惹到以色列跟美国联合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局势呢，事实上不叫做战争，到现在会不会进入战争我不知道。所谓的战争就是要有一种侵略性的，有一种 要去侵入或者是要占据的哈。基本上它的原因是因为伊朗本来是波斯以前帝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四个帝国，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四个帝国，它不只是那个时候存在，好像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什么帝国啊，可是你发现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帝国的文明文化精神都一直在重复的。我这样先讲一个一点点概论，一点点那个好，就要进入我的核心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信耶稣嘛，我们信主，我们信神，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我们的蓝图哈。那不管我们了解多少，这不是问题，我们有没有认识，有没有读多少，这个不是问题，重点是我们有一本人生的指南，不是只有我的人生，是甚至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指南。那圣经里面有一种叫做对称的，就是很自然的，当神把他的事情小谕给一些作者写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对称性的，那对称的话一定有一个中心点、啊、比如说旧约新约中心点就是耶稣降生了，所以西元前西元后、啊、然后旧约本身也有一个对称的，有一个中心点，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跟旧约呢有一个对称点、啊、就一个中心然后有一个对称。那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主群在查启示录，它有一个中心点十二章，然后它有的对称，等于说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这样讲好不好，历史是在重复的，不是重复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权，不是在重复神的计划里面有两股势力，在诗篇第一篇恶人跟义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要分开他的旧的这个家乡，他要找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啊、所以在那里就有一个分开了、啊、分开然后进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重复、啊、从亚伯拉罕个人的还有他宗族的离开埃及，然后到国家的，这个都是一个模式在那里，然后到了新约以后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列国的，都一直在重复，他的精神他的文化是在重复的、啊、所以我们的世界呢离不开四个帝国，只要在地上从巴比伦的这个、啊、造这个要通天的塔开始，巴比伦是一个典型的，所以到启示录一直提到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怎么样，不是巴比伦帝国还在没有了，可是神用这个那个像，有没有在你说的第二章那个像金银铜铁泥这个像呢，来整个告诉我们以后历史的进展就是这样子。好，伊朗是这个金银铜铁泥的银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一开始神对他们的一开始是有拣选，是有对他们的啊使命给他们的。好，那我们要知道哈，神有答应要做什么，神的拣选，然后我们要走，他用这个这样哈，我们是要跟神一起同工配合的，我们跟他同行，我们跟他同心，了解他要什么，我愿意跟你一起，然后一起 就同工。所以波斯帝国的背景本来是给神用的，神在波斯王朝的开始对那个居鲁士，对这对不起哈，你听听一点我啰嗦这些背景，因为我跟我们今天的明星有关系。然后这个我们叫做古列王，你们的圣经可能翻成居鲁士哈，他就拣选他，使得他的国，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拣选的国，对不对？他所立的国哈，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整个的一切的荒芜哈啊呀。但是在波斯里面呢，他的走向，历史的走向应该就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回归，然后以色列回归就会产生什么？产生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支派的伯利恒，好，犹大地的伯利恒，好。所以整个历史的掌管者是神，这个历史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国家，包括时代，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历史中的一小小的部分，但是那个部分对神也都有计划，也都有他的主权在掌管。但是呢，分成两个系脉，一个是离开神的，像该隐他就后来就离开了嘛，哈，所以从他以后就产生了巴别文化的那个一个始祖的跟关系哈，一个是怎么样求告神的，等于说我心里面有神，然后我跟他有一个连接关系，不是好人坏人，请记得圣经在讲恶人义人，不是好人坏人。哎，那个刘磊，圣经的英文的恶人是怎么讲的？
Wicked， 或者一般来讲 wicked， 嗯，
好。其实我们心目中的恶人就好像这个人作恶多端，对不对？其实是那种诡诈啦，哦，还有是不是比较诡诈啦？
我们说 bad，一般会讲成 bad， 就是那个翻译成我们心目中的。
我也不觉得 bad，就是 wicked， 就心里面不正直，他就是有一种诡诈、一种弯曲的那种。就他，因为他没有神，所以他只能按照自己的蓝图去活。那么去活了之后，就产生我们现在在讲的一些我们的一些问题。好，第一个我前面讲迷恋，然后就今天要讲迷信。好，我们回到我的重点，为什么伊朗树立了以色列跟美国成为他们的仇敌？我们看起来好像说这两国一起去打伊朗，很不讲理，对不对？好。因为他们的政权从波斯，放在伊朗就是波斯哈，波他们现在文化还是有哈，他们非常百姓们很想念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波斯王朝的这个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然后我们有我们很深根蒂固的这些背景啊，哈，就引以为荣的哈，所以他们对于那个波斯王朝，他现在会把一些波斯则一些一个代表性的象征性的旗会弄出来哈，但是都会被镇压，然后会被杀掉或者是镇压。那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在想要去针对的是这个占据了波斯这一个文化所谓的伊朗的这个政权。这个政权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神权，就是回教，伊斯兰回教。那回教本身又分成两个派别，你们如果有听到一些消息的话，现在四周围的一个派别跟伊朗的原来的有神权来掌政权的这个主导者呢，他们是有敌对关系，因为他们两派的那个不一样，就像我们讲的宗派，但是基督教的宗派还不会这样的哈，应该还不会这样哈。那么这两个宗派呢，他们的信念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好，伊朗有一个末世的神学，就是他们也一样哦，他们等着，他们可兰经里面等着弥赛亚救世主，他们有一个名称要来，他们有一个名称哈。第12任的他们的头，他们的这个领袖呢， 要来，但是要来以前呢，需要他们把邪恶的，就是清除所有邪恶的。那他们把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规范在他们就是属于应该被除掉的。所以在这个政权替换神权斩这个神权的头来这一派哈、啊、来伊朗变成那个政权的头的时候，他们以他们的认为他们应该要代天行道。我不是说美国很好，我也没有说以色列很可爱，我没有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伊朗到今天这个局面是怎么来的？他们有一种迷信，我要代天行道。所以呢，他们用的方法不是战争，他们用的方法叫做恐怖行动。他们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现在即包括现在他们的你们都知道，现在是斩首的行动，就是把那些头子谁出头，那个人就会一下就没有了。好，那是以色列的专长。美国这边是做什么？做打击他们的核武器的这些材料啊，他们的军事啊武器方面的，就是一边呢要把他们的武器啦、啊、特别是核武的这个材料要把它铲除掉啊。所以我可以跟你说，不是针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是针对这个国家的什么政权，是因为伊朗有一个迷信，认为他们如果把这两个代表性的以色列跟美国，奇怪，以色列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他们现在的版图跟神要给他们的版图也不过是还没有到呢，那么三分之二我都不知道，神应许的这个迦南地他们进去并没有把他们赶进，然后呢他们后来复国之后，好、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借着这个战胜国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签了一个说啊，我们让以色列复国，哇，这个不得了。在47年前这个神权加上政权的这个伊朗的头子，伊朗是波斯人，但是现在这个政权本身他们要打击的是这个政权，不是政权，是那个带着迷信，他把所有的其他只要是反对他，最重要是反对他的教义他的神学的，他全部都要毁灭。不要以为伊朗有朋友，没有，他很会用一种手段跟人家结交。我讲的伊朗不是波斯人了哈，我讲的伊朗是目前的伊朗的这个政权，神权加政权的这个状态。所以以至于这个事情哈，这现在在目前发生事情，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在这个协议是在多久以前？那时候不是有制裁吗？那个刘磊。就是说他们被制裁说就不能发展核武，有没有？那个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哈，因为他们对峙着美国嘛，所以美国知道他们的这种看清他们的这个面目跟他们要的，他们那个迷信里面为了让他们的救世主来，就像我们在等，像犹太人在等弥赛亚，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哈，那他们认为他们在代天行道，把这个都铲除掉了，然后他就来了，然后呢其他排除异己的，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不管他还没有认识神或者已经认识神，他那个爱是从来不改变的，而且他不要一人沉沦，这是神创造主的一个他的心意。所以圣经说神的心意，他自己跟我们呼喊啊，他跟我们宣告说，我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那么从伊朗的这个神权的一个表态呢，他们还不是全部的伊斯兰教都是这样哦，他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个什叶派。好，那他们就是武力征服毁灭，他们基本上就是毁灭。那他们认为他们代天行道，好，这是我们的基本核心。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到个地步可以背着很多炸弹跑去哪里让自己炸死？他们说这样的人是引以为荣的，是马上到天上去，神会记他一把功劳，然后呢他会确定他是上天堂的，基本上个人的那种想法是这样子。好，所以就产生所谓的恐怖行动或恐怖分子。伊朗他 长出很多，不是只有自己的里面的，不是只有他们这个国界里面，在外面养了很多所谓的真主党，就是以这个阿拉真主，然后其他呢都是专门在做恐怖行动的一些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本上从美国911之后呢，你们都知道那个两个很典型的那个塔哈被炸掉哈，那那是代表什么？代表现实文化里面伊朗觉得这个都是邪恶，没有错，那里有邪恶，但是呢他们要成为那个真主的代言人，真主的一个将军一样，他们要为他实行所有的地上的这种惩罚或怎么样。那我现在慢慢说回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好，我们知道我们讲打猎好了，当你打猎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心态，要么打死一只，一只而已，你不能，你没有办法一下打好几只，对不对？诶，我不知道打猎有人打一下打好几只的吗？好像是盯着一只哈，或是打死一只，或是全部被打跑了。那么等一下我把刚才讲的稍微做一点结论哈，目前的情况跟你们报告一下。基本上伊朗这边的这个神权的头子一个一个都被斩首，这是以色列的他们的技术啊，他们可以定准在哪里，甚至呢找一个他们开会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一次可以打掉所有的巨头在哪里啊。所以现在呢他们的战术，以色列的战术，美国的战术没有问题，看起来好像非常高明。现在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美国一开始是要谈判的，只要你们跟我们有一个合约，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为什么伊朗就打死都要用核武器呢？他想要把全部世界都灭掉，然后一切都是他们的了，所以他们跟真主的了，好 ，OK， 呀、yeah ，那就没有那么所谓的这种他们认为的邪恶。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于百姓的那种残忍残酷，他们不计手段的可以杀害生命，而且他们杀基督徒的手段，我想你们应该也都有听说过，就不讲了啊。可是你知道吗，伊朗的基督徒的百分比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好奇妙啊，不是有人进去传不了，不能进去的，你连他们自己都要被杀掉，那宣教是更不可能。但是呢神自己做工，耶稣自己在那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神爱世人，我们的信仰是神爱世人，每一个人，神把每一个人放在我们的手掌心，神靠每一对夫妻，有没有？他是证婚人嘛，他是那个设立婚姻的，靠每一对夫妻呢，都是那么的宝贝，因为这是他的祝福的律里面要生养，然后变满，然后成传。这是神的基本单位，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到以后神的国降临，这是一个律。神把我们放在手掌心中，但是神不会容许我们那个原来那个我们那个人啊，每一个人都一样，原来那个里面的那个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上次我们讲的是迷恋，迷恋是对于某一个偶像，哎呀，我真希望我有这个。那等一下我们再稍微有点复习再连接啊。那既然讲的是迷信，迷信呢，就是我认为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点，好像世界都要围着我转。这个就是现在伊朗他们的神权系统里面的问题。好，那么现在我再讲一个角度，我现在讲的角度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哈。不管以色列，不管美国多么的强大，我讲的强大就是他们的武器哈。你看看这一次哈，这一次呢是所有武器的展示的一个新的一页了。好，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了解他们用的武器哈，还有那个武器的，从这个尝试啊，很久没有这种战争了，对不对？啊，他们不是对人啊，所以呢是对。那武器的面对，然后呢看哪一国这武器是有用的哈， 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他那个斩首集中在哪里，要把谁除掉，他可以针对那个点非常精准。那美国这边我不讲了，因为我不懂武器，但是我稍微有在看他们那个很有趣哈。那我的重点是这样子，他们的战术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卡住了，卡在哪里你知道吗？伊朗本身什么海军什么军都被打掉了，基本上的一些基本的都被打掉了。那当然他们还是有藏的他们要的这个核武器的小所谓的什么铀哈，那铀哈，好原油哈，那这个就是他们在追的，要让它完全的没有，以至于让基本上不是只有美国跟以色列，就是全世界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这个是一个自我毁灭，世界自我毁灭的一种人的聪明塑造制造出来的一个像一个炸弹一样。那现在呢，战术技术的术很行，可是战略有问题了。因为伊朗本身有一条那个应该叫什么海峡，有几个港口，对，好几个，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哈。这个是关切到整个世界的油脉，就是汽油啊，我们的自然气什么的油脉。虽然他们处在那里，他们其中有两个是跟人家占领的，跟现在对他们开始那个叫我、哦、不讲太多了，我讲不好讲太多哈。那这个战略本身呢，到目前的卡住了。因为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油脉，所以变成伊朗的一个牌。那本来美国这边一开始就想跟他们做一个谈判 ，OK， 协调谈判，我们约好了，那你要照约定，如果不照约定，你违反的话，我们就有权利怎么样？这是本来这样子的，可是他们不谈判嘛，刚开始没有用谈判跟协商的方法，这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婚姻的关系也是要有一些谈判。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我们谈一下，然后呢协商到两个人愿意，好像握一个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子。但是他们屡次的这个爽约，他的爽约也有一些人的赞助什么的，我就不讲了哈，就是有人把他们当作他们的怎么讲呢，反正政治就是被利用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卡在哪里呢？卡在这个跟世界有关系的油跟油有关系的这个通道呢，被伊朗握在手中。所以我现在谈的是这样，战术或许很精准，很厉害，可是战略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僵在那里了，然后都在想该怎么样往前面一步那为什么讲战略呢？以色列把那些头子一个一个打掉，因为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嘛，对不对？有他们的话，就有他们所谓的这个信念里面的执行啊。那现在美国碰到一个问题，美国是讲要谈判的啊，碰到问题跟谁谈？跟谁谈？你把头都斩掉的话，跟谁谈？哎，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头如果有问题，我们如果用一个把它打掉，或者是罢免的这种心态的话，或换一个头，这个绝对不是目前产生这个局面的原因。他们没有要这样子做，他们目的就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的所有会威胁到世界和平的核武器要把它毁掉，就这个啊。然后用核武器的这一群人呢，现在头子没了，可是下面的人呢更多群，所以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头子一个出来一个被打掉，现在变成那个头子都不敢出面，因为我只要一出来就被打掉，目前就是这样子。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迷信，就是我有一种信念。我们讲到迷恋的时候是偶像，哎呀，我真希望我能够有那个， 我他如果我有他我就我就够了嘛。我上次讲到迷恋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一厢情愿的认为说只要我那个，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呢？因为我们过去里面有一些空乏的地方，有一些我们觉得我没有的地方，就好像人家家里都吃肉，我们家没有肉吃的时候，你就想说只要我有肉吃，我一生就幸福了，这个叫做迷恋。那迷信的话，就是有一种信念，以我为中心，我是轴心啊，我是这个好像圆心这个中心啊，我有一种很强劲的一种意志，或者是有一种很强劲的信念，然后我有很强劲的一种能力，希望按照我的想法，我的信念。以为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是我就成为那个神了。你说这个讲这些很大耶，其实它就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发生。很多人把婚姻形容成冤家路窄，不打不相识。有人说好像债主找到欠他的，这是大家的你形容词啦，结过婚的人形容词哈。还有一种就是说好像是男女间的战争，争权夺利的战争。好，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很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打到一只猎物，好，那一只死掉了，那些动物是很聪明的，你可能慢慢就看不到其他的了，逃掉了，被打逃掉了。所以婚姻里面的不管是挣扎或者是对决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啊，都不是要打死对方，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很认同，对不对啊？也不是要不管是我或对方逃掉，而是我们有一种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一开始就讲到了，婚姻是要经营的，两个人一起同甘共苦，有杂草拔杂草，有小狐狸我们一起把它赶走，第三者不是只有人了，还有很多啊。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神所创造神圣的婚姻，但是如果我以为我进入婚姻，我是那个轴心，我是中心点，不管是谁，我没有在讲哪一个，我心里面这样讲的时候没有讲哪一个，包括我自己也有婚姻，我也经历过四周我要跟着我改变，四周要跟着我绕的话，那我们就打错仗了。这是我的意思，到一个地步呢，两败俱伤，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谁是逃的谁被打死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总会有这个局面。所以迷恋是我对于我没有的很崇拜，很希望有。以前没有钱很穷，我希望我现在有很多钱，好像我有钱我就幸福了。以前我没有什么，好像那个利亚，上次我们谈雅各的第一个妻子节，对不对？他以为生孩子就可以得到丈夫的宠爱，那个叫做迷恋。雅各以为他得到拉结，他首先被他的舅舅骗了，把老大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他不喜欢的老大，他一下子看上老二了嘛，他们就成婚了。好，他呢就在盯上他所迷恋的这个拉结。所以呢，我们上次的课呢用雅各来做一个形容，叫做一心的投靠。什么使雅各那么忠心的整个人就投靠到舅舅那边去？因为他逃离了自己的原来的那个家，原来那个应该是把他养大培养他，而且他有他的信仰的背景啊。那他逃离了他所基本上他最爱他的保护他的妈妈，没有办法，只能逃命啊，对。结果就一心的投靠舅舅， 那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啊？舅舅跟他关系哈，然后就一见钟情的爱上拉杰，甚至可以用七年再做七年的苦工，做雇工，是雇工啊，就是做舅舅的工人，来娶到这个拉杰。然后呢，一夜的梦魇，好，一个晚上过去，跟莉亚一个晚上过去，哎，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二个拉杰再来一次的时候，他以为他有了，哎，怎么又来一个？一天到晚要叫他让他生孩子，他说我不是我可以让你生孩子，神可以让你生孩子，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家里面的难题，也是一生的难题。包括他生了孩子，然后宠爱这个拉杰的这个所生的约瑟也是一样，这家庭问题整个哈。然后呢？但是雅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雅各的点是什么？第一开始他心里面要追什么？要追长子的名分。当他要长子的名分，那个心意呢就跟神勾上了。上次我们一直在谈说雅各是被神所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神的预言中，那等于是这个他妈妈拉帮他一把，然后好，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他的妈妈所做的其实是一个负面的，但是却成就了神的正面的啊，有这个概念哈。记得一件事情哈，我们是在神的手掌心中，以色列是像那个人的这个瞳仁，眼睛的瞳仁，很敏感的，而且要保护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神的手掌心中，他很爱我们，护着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心意是要他投靠他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光亮，越来路越宽敞，越来又有柳暗花明的一村。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点，本来是神把我们放在手掌心，我们不安于神的手的带领，我们就是要自己做一个中心点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迷信。迷信是以为我可以当神，以为我就是中心点啊，所以这个迷恋跟迷信呢，都需要从我们的婚姻里面被矫正。迷恋就是当我想要什么，我爱上谁，然后他有一个我心里面觉得说我有那个部分，有这个我没有的，我就人生就完满了，就幸福了。结果当我一面对面的时候，哎，跟我想的不一样。甚至我们会想什么？你骗我，对方说我没有骗你啊，是你自己要自投罗网的，哦，类似这样哈，哦，等于说在迷恋里面，我那个泡泡会破掉，那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沮丧，我们会想要找出那个出路。那么迷信呢，是我有一个信念，一定是这样子，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做法，才叫做美满的婚姻，或我要的幸福的婚姻，以至于我不惜用任何的方法，战术也好，方法也好，不是要把对方打死，就把他打逃。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是一般的没有神的婚姻的战场，叫做男女之战。过去如是，现在一样。就像雅各的家一样，他不是得到他爱的吗？他付上七年的代价，但是只有一点，雅各只有一点，是他生命里面不变的，就是他的神。你说没有啊？他刚开始没有，他心目中是有神的。首先，他要追求的是神的给每一个家里面长子的福气，虽然他不应该有这种意念，因为神命定好的嘛。可是神讲了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照顾谁就连续谁就连续谁，对不对？他是那个创造设立的，他是我们婚姻的主宰，他是我们婚姻的主，一家之主。那么现在呢，雅各不是好人，以扫不是好人，你我都不是好人， 我们要结婚的对象也不是一个我们认为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这样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步呢，我们要有一个点是不变的，我不能成为那个中心点，让神来成为中心点。第一个，我要他要我得到的。你有没有发现神从来没有骂过雅各，是我们在骂他。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心目中的坏人雅各好诡诈哦，好贪心哦，好怎么样，到后来你发现好傻，到最后把他的妻子妻小所有的仆人摆在前面要回去的时候，因为神要他回去，唯一的出路是回到你神要你去的。那以扫刚好相反，他就出去了，他离开他的家去娶外邦人，然后呢他就归属到我们刚才讲的中东的故事的原始点，以马哎什么什么那个老大，那个
以斯玛利、
啊、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
啊、对对，以斯玛利。那个亚伯拉罕不是被他的妻子好好的计划跟他的女婢女生了一个儿子吗？帮神完成了一个心愿，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就变成本来是只是一个妻子跟一个婢女之间的纷争，现在变成中东的跟以色列的这个世纪为仇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了吗？不管是一个家庭很小，或一个国家很大，或者是这个历史几的世纪几个世纪，都是一样的在重复。好，回到我们的家，雅各神从来没有，我不觉得神有批评过他，神而且还容许他那个强劲啊，那个猛力啊，那个一定要把那个对方的摔跤摔到对方输掉，那个自我的那个哈，自我中心的这个哈，神容许他胜了，这个我们有没有觉得很想不通？他的自然力，而且一定要赢，但是神轻轻的摸他一把，他跛掉了。即使是跛着走回家，他按着神的方向回去，他把所有的妻小摆在前面。如果万一被哥哥报复，带了好几百人来啊，他们去报告说你哥哥带了几百，要四百几百人来，那雅各马上想到，我当初逃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杀我，他躲在最后面。即使他那么的胆小，那么的不害怕，那么的辛苦，神陪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婚姻里面不是好人坏人，只有什么认识神的义人跟不以神为神的所谓的恶人或者是罪人。不认识神就是罪人嘛，对不对？那我们不是我们多好，而是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这段时间我们正在一次的在纪念耶稣的受难。哈，为什么神那么宝贝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的生命换来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不管你的配偶都是神掌中的明珠，这样讲好不好？不管他是谁，不管你认为他怎么样，我不管你认为我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就会谈到原生家庭，会把我们自己弄到一个地步呢，把自己放在一个牢笼里面，觉得我根本就不配的活下去，或者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很可自怜啊。那我们从雅各再接下来哈、啊，记得哈，雅各没有被神数落过，他提拔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智，我要的是不是世界上的东西，而是长子的名分，他认为那是真的。当他看到拉结的时候，美哇，雅各真很欣赏真跟美，就是没有善了、啊、OK， 因为亚当夏娃吃的善恶果，我们就失去了本质的那个善，知道善恶，可是呢我们失去的本就是雅各追求的是真的，他确定神所立的 这个犹太人的这种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律，长子的名分，他要的是那个神给他的。所以拉着神，把神定归在你的中心，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我不是说我现在哪方面很怎么样，就是一直想说我这方面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说马上我们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那个这样的一个起步，这样的一个方向对的话，那么我们的像现在的历史这样子哈，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哈，我们的历史是在神那里的，不是在人走出来的。大家都跟着那个战局跟战国在那边各站边的在那边很多的有的心里面都害怕，对不对？这会怎么样？害怕什么？害怕油在涨价。诶，中国油有没有涨价？
涨了。
奇怪哈，他们那一边的结果呢，到处油价都涨，连美国都涨。
中国也涨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担心是什么？我们的生计啦，我们的需用啦。那你要知道，战术获取很厉害，谋略我们是看不到前面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在婚姻里面，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战场。我讲的战场不一定说你有什么心机，不是哈，连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当你有一个迷信的时候，你自己都是一个战场，心里面的那种挣扎，我们里面有圣灵，还有我原来那个私欲，我要什么会征战的。但是不要把打死对方赶出对方当做我们的策略，这个不是神的策略。神是要我们和睦，神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道路上面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都有这样的希望。好，所以在我离开你们那边以前，我讲过神的爱的特质里面有一个一两三个我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不轻视，一个是让我训练一下我的智力哈，我的那个记忆力在减退哈。一个是很重要的，我要讲三点就好了。一个是不轻视，一个是不要激动对方，不要挑起征战，不要挑起争端，不要把对方逼的。我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了，如果我们开辟一个战场的话，不是你死就是他逃，不然就是你死我活，或者是你逃我留，就变成只有这样子。这不是我们原来心里面要的。还有一个第三个是同心跟同行，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窝里面哈，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结构里面呢，我们在学习的，学习什么？学习要怎么跟主耶稣同行，同心跟同行。婚姻到这一辈子就结束了，不管几年，很快的，很短的。如果雅各活到100，他我记得他是130-140岁，好，那他都说我又苦又短的话，那我们这些现时代的人80-90吧，好不好？100好了，好，很快就过去，一天难挨，很快就过去。我们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局面给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后来跟上来的，不管我们的家里的儿女或属灵的儿女哈。所以神的爱有一种很特殊的特性，一个是绝对不轻视对方，连鸽子眼他都可以欣赏，你想想看，那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个是不激动，不挑起来，不去推动，不去好像要去掌控一样拉着他，或者是不去强制的这样哈。你说那我不做的话怎么办？不要忘记， 让神做你家之主，就跟他告状，就跟他要。当我们要错对象的时候，我常常说人家对方就没有啊，你强人所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嘛，你说嘛。通常有人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问题是油挤不出来，没有打出来，那要怎么样？而是一个彼此用彼此的用对方的长处来补对方的短处，我们总是会有人家的强处。耶稣的心里面有一种特质，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我们进入迷信哈，迷信自己以为自己是神了、好像我口一出来一命令什么都应该要做哈、或者说呢我的想法才对，绝对对啊，这个就是迷信。所以伊斯兰教回教的里面的目前的这个什叶派就是这样，他宁可去死，他不怕死的，他以死为荣，而且呢不在意人家怎么死，他觉得他是真主的左右相，这样讲好不好？真主的这个他不是左右相而已，这左右相只在给计谋的哈，是什么那个将军总司令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谈一个迷信，这个迷信呢里面的一宗一支，整个我们的全部历史的潮流里面总是会有迷信，大的迷信小的迷信，可它都深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其实我们的迷信哈、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就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很顽固的思想，一定是这样。如果我认定这样就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就进入所谓的现在有一支迷信叫做什么？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一个根源呢，就是要我们归责于，就是亚当的毛病里面其中之一。亚当他们犯罪之后的毛病是什么？没有神之后啊，像我讲了，世界只有两群人，一群是心目中有神，一群是心目中没有神的。那我们现在每一位都是心目中有神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有保护的，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光可以照到我们的，这是我的确信。好，没有任何一个情况神处理不了，不然他就不是神。好，那我们先要进入这个迷信的内容里之前呢，你看着大纲哈，我们把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哈念一下好吧。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